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化有限，我是超哥，
我是大一，
我是星光。
本期节目感谢赞助商欧莱雅第二代玻色因水乳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支持，20倍玻色因，双重修护矩阵，一套拯救熬夜机。哎哈喽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说到熬夜呀，就不得不提到一种和熬夜现象伴生出现的情绪，这种情绪现在似乎成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流行情绪，它就是焦虑。现在啊，咱们有些人是因为焦虑的睡不好，睡眠浅，甚至干脆睡不着。还有些人是为了对抗焦虑，夜里呢就要抓住这个唯一的独属于自己的时间，刷短剧、追剧、购物，因而睡眠不足，积年累月呢就导致了一系列的健康啊、肌肤问题，比如这个皮肤的黄油、垮红等等啊，这些其实都和睡眠相关，也和焦虑相关。不知道今天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有没有我说的上述情况？如果有的话啊，您一定要听听我们这期聊的这本书，它叫做《焦虑的人》。但大家千万别被书名吓退啊，它其实是一本能帮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焦虑的书，而且它的故事走向比较温暖。那么就先请大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讲了个啥故事啊，为啥焦虑的人听完有可能不会焦虑啊，以及这本书里的人为啥而焦虑。
看见大家都这么焦虑，可能我们就不焦虑了，就全世界人都一样哈。焦虑的人这本书呢，刚才就像超哥说的，一点也不焦虑，反而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几年很多人都在说的一个词，就是治愈，治愈系。其次呢，它是绝对意义的畅销书，放在所有的高铁站、机场书店都不违和的那种。第三，在我看来，它是一本很聪明的书，就是作者完全知道怎么贴合时代去写作。那他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有悬念的设定，这个是开始的设定，不存在剧透哈，就是一个银行劫匪抢劫失败，那他逃窜到了一个正在销售的公寓里边，公寓里边呢正好有几个人在看房，于是一个银行抢劫案就变成了人质劫持案，劫持了一天也没多久，一天过后呢，这8名人质就被释放出来了，毫发无伤，也没什么问题，警察冲进了公寓，发现劫匪消失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强设定。警察呢就开始对这8名人质展开了一系列的询问，故事加叙加意，一边聊着一边写着，一边有不同的时间线就开始了。那可以说它充满了一个强设定，充满了反转，而且它的剧情也不是科幻的哈，不是什么玄幻的，没有那些魔法。刚才我们说的这所有的事实都是真实发生的，大家可以自己往后看猜猜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弗雷德里克·巴克曼，他已经是世界级畅销书的作家了，即便你对他的名字不熟悉，也一定听过他的其他几部作品，包括电影，包括其他的书。书就有一本是《外婆的道歉信》，这几年在国内卖的也非常非常好。我们曾经一度想读过这本书啊，也是在一次选题中就讨论过。然后电影呢，也是跟书改编的，书是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后来这本书也改编成了各国的不同的电影，叫《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原著就是他写的书。那具体作者的这个故事一会儿让星光再跟大家介绍。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完全理解了为什么巴克曼的书在这几年特别的流行，就像我前面说的，他是一个
畅销
很聪明的写作者，特别知道读者想看什么，或者换种说法就是他完全能给这个社会把脉，知道这个社会会被什么东西刺激到。
对，
这种刺激分正向的也分消极的，就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网上的骂战一骂就起来了，所有人的情绪非常的激动，很容易点火就着，对吧，很容易起冲突，这是一种消极的刺激。那同样还有一种我们说积极的刺激吧，就是它给这个社会一些治愈感，一些泪流满面的
润滑剂，
对吧，一些润滑剂。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焦虑的人》这本书，它的文学性并不像我们之前读过的一些作家那么的强，或者说我们作为读者在这本书里面不会看到巴克曼在文学上的什么太多的探索，它更像是一个类型小说的集合啊。那类型小说虽然有破案、有警察、有劫匪，但也不是我们读过的像《最后的告别》呀，或者福尔摩斯这种本格推理的写法，它没有那么干。那你说它是心灵鸡汤吗？是一个治愈系吗？也不完全是，它里面还有比较设定严密的剧情，各种剧情人物的走向，也是合情合理的，就比仁波切告诉我们的东西还是多一些的啊。所以在我看来，就这本书它完成了一个很聪明的叠加，就是既有故事又有感情，但坦白讲跟文学，就是跟严肃文学的关系并不大。那么它的这个刚才说是干嘛，那 那他诗在哪儿呢？就是作者不停的在书里面输出金句，输出观点，就他试图在用这样的内容调动起读者阅读的积极性。这是我刚才前面说他特别知道这个时代就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读者们需要什么的表现啊。你会发现他真的很会写金句，就如果他在中国干编剧写电视剧，那就是我们会在每一集播出的时候看到微博热搜各种营销号截图的那种台词级别的作品。
对
啊，我在看的时候我也会抑制不住的一直划线，说哎呦这段写的真戳我，真是打动我的心，对吧？然后我发现确实我把这个文摘发出来之后，大家在社交媒体上也会更多的转发，更多互动。所以这本书刚才说它有诸多的流行元素，而且它的电影感也很强，像我们看过的纸牌屋啊、黑镜、九号密室这样的作品，它非常适合改编成一个几集的剧集。你从里面能感觉到它的确在去触碰一个这个时代所有人都意识到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它在做一个比较表层的讨论，就是作者并没有想去深挖什么或者解释什么，他只是呈现了描述了一个社会的最大共识。
嗯，
这种共识我们很简单就能说清楚，比如说银行和投资者的关系，那银行家永远是逐利的，是冷漠的，对吧？有写父母和孩子的关系，那父母永远是愧疚的，是失职的，是想给孩子最好但是做不到的。还有其中的父子关系，那父子之间永远是无法取悦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这里面的主角两个就是一对父子，他们同样都是警察，对吧？而且还是搭档的同事，那这种矛盾就被放得更大了。
对，
所以有父子关系，然后还有婚姻关系，这里面是永远充满矛盾和相互妥协的。有一个老太太，对吧？还有大家是怎么看待爱情的？ 对爱情的角度，对逝去的爱情的角度，永远是令人怀念的、美好的。那你觉得，就我在读的时候就会问自己说，他哪说的错了吗？其实都没有，他说的完全正确，但是会有点老生常谈之嫌。因为这里面有八九个角色，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生活状态或者说一个身份。那么回到这本书的标题，就是他负责焦虑的那个部分，就这个角色负责焦虑的部分，就是可以直指到我们三个身上的那种焦虑的具象化的东西，特别方便的带入。有点那种就是坑都给你挖好了你就跳吧，里边肯定是适合你的那个形状。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话说回来，所有的畅销书一定是作者主观或者是不小心被动的做对了什么，契合上了这个时代的某种情绪缺口。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确有它写作的价值，就是告诉我们，告诉全世界的读者，这个时代2023年2024年最畅销的畅销书长这样，它是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最需要的安慰剂，就是焦虑的人、外婆的道歉信、他写出来的诸多的这样的书。
是的是的。我在看巴克曼的很多作品的时候，因为外婆的道歉信我读过，然后这个一个叫欧文的男人决定去死我也看过。对，我读的过程中脑海中一直浮现另一位咱们中国的作家是谁呢？是马伯庸。
没错，
我就觉得他们俩就特别像啊，都是特别会写故事，故事读的让你完全爱不释手，一直要追着读下去。而且他们特别知道时代的情绪，特别知道读者在想什么，在说什么，而且那个金句频出。另外就是他的情节，你就看他的书里边，他的情节非常适合改编，因为就感觉那个故事都是一镜一镜一镜的。对，
我看的时候就感觉在看剧本一样，而且有很多对话，你想对话越多就越像剧本吗？
是是是，而且对话写得非常精彩。然后这个每个人的人物角色你都不用写人物小传，就通过对话这个人物角色都非常非常鲜明。对，
而且这个作者我看是81年的嘛，也是80后，我一直觉得像那个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应该是一挺上年纪的人才能写出来的，
对，中年男性是吧，
老气横秋的一个角色，对吧？那后来我一看作者，我80后跟我们一代人，那同时又年轻了下来，年轻了下来之后就更说明他能把握到这个时代在发生的事情。那马伯庸也是80后嘛， 对吧？那这一代人其实能看到，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这一代的青年作家，他们在去捕捉流行文化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做。国内外他们也不一定上过一个统一的培训班，对吧？不是同一个大师班出来的，但是不约而同的都写成了这样，这一定说明这个时代有一些问题在。
对对，那行，那让星光给我们展开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巴克曼的一些情况啊。
好，我觉得你们俩说的特别对，就是他巴克曼和马伯庸挺像的，他们都属于那种成功的把握住了读者情绪和命门的这么一类作家，所以经常能写出畅销书，每本基本上都是畅销书。弗雷德里克·巴克曼像大老师说的，他是1981年出生的，是瑞典 著名的80后博主，所以我们知道他的第一个身份是博主、
哦、
哎，所以他就能够把握住读者的情绪，因为他在互联网上
网感很好，
对，他在互联网上已通过写博客已经能够在这个浪潮当中把握住读者喜欢看什么东西了，所以他才能一本一本接一本的写出这种畅销书，后面才是专栏作家的这个称号，而且他是近五年来瑞典最成功的作家啊，还没有之一，所以我们就知道他的这个书能够畅销到什么程度。前面说到了，就是他本身就是以撰写博客和专栏起家的，他一直给瑞典的报纸叫赫尔辛堡日报和瑞典的男性杂志叫摩尔杂志撰稿，所以他就锻炼出来了说怎么样写出那种让读者读了之后非常喜欢的稿件。后来他开始写书以后就一本一本的出畅销书，他的处女作就是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然后也是瑞典的头号畅销书，前面大老师说被改编成电影了，不仅瑞典自己改编过，然后美国好莱坞也改编过。他的第二部小说就是《外婆的道歉信》，然后又成为了畅销书，光中文版就已经售出了百万册以上，就中文版啊。所以前面说到这两部作品和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叫《清单人生》一起构成了大家给他的叫暖心三部曲啊，就这暖心三部曲在中国读者当中都是很有人气的。那另外他还写过什么书呢？写过《时间的礼物》、长长的回家路、一个女孩的恐惧、人生第一次，还有《熊镇三部曲》、一个赢家的葬礼，包括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焦虑的人》是他最新写的一本书。
妈呀，还高产、
哦、
对，我们说
太生气了。
他的写作风格就是那种轻松幽默，特别擅长塑造人物和刻画故事的细节，而且对于怎么样能够让读者读完之后笑泪并存已经有掌握了一套他自己的模型和方法、
哎、
啊。那焦虑的人这本书也是一样，
有自己的手段，
没错。那我们今天后面详细去分析和读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这个故事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设计的非常精巧啊。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要想找一位瑞典作家，你问瑞典人说在你们国家哪一个作家是最能写畅销书的，也是最有名的畅销书作家，那首屈一指就是这弗雷德里克·巴克曼，没有别人、
哦
啊、
瑞典可是有文学院呢
是
所以以后要是碰到或者认识一个瑞典朋友，你不知道跟他聊什么，可以跟他先聊聊巴克曼，他肯定知道、
哎、说到这我想插一个问题，如果问你俩有一个外国朋友突然来问你俩说，哎，现在你们中国最畅销的作家是谁，你给我推荐一本书吧，你给他推荐什么书？
那肯定是刘慈欣三体啊。
哦，金光你呢，你推荐什么？这个外国朋友对中国一无所知。
我推荐莫言这段可以、
哦、
这段是不是得被掐了
不至于不至于，也是诺奖得主嘛。嗯，你继续。
对，这就是巴克曼的介绍。我觉得我们想要更加深入的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还是应该回归到他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聊聊这本《焦虑的人》，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写出了一个让人又哭又笑的故事。
刚才听星光介绍我想到两个事儿，一个是刚才星光在介绍巴克曼的身份的时候，第一个身份是博主，其次才是畅销书作家、这个前后顺序让我突然意识到，也许下一代的作家成长起来的路径和我们之前认识的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们比如说还拿80后作家举例子，韩寒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作家，他们都是先成为作家后成为博主，博主是一个后置的属于后现代的这么一个身份词才在，对吧？当然又因为他们接受了互联网的影响，接受这些流行文化甚至是电影这种视觉语言的影响，我们也说过很多的作家写作的时候是突导演的或者是突剧本的、我们能看出其中的端倪，对吧？那这种并不是面向文学或者是面向自我的写作，他有主动的选择。同样的还有一种是莫名其妙就是被动的写成了这样，就是他是在被这样的文化塑造起来的。我们也聊过陈春成，对吧？陈春成他就我们觉得看皮卡丘长大的一代人，看什么灌篮高手长大的一代人，看电影长大一代人，他最后再去落实到文字的时候，它是一个倒叙的过程，它不是从文字走向影像，而从影像走回文字。那这样的身份在巴克曼身上同样体现出来，就是他首先成为了一个博主，他首先是因为在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有强烈的网感，他特别知道什么样的东西能刺激到互联网上的人，而并不一定是说什么样的东西一定是对文学的深入探讨、
所以金句写得好吗？
对，这个好我们是从不同维度可以评价他。他在他的这个流行文化领域里面，如果我们以这个针扎过去到底疼不疼，这针药打去爽不爽来评判的话，他的确是最好的，它可能是世界范围内好的。那我就说这样的选择和这样的意识是不是作家能感知到的， 他最好可以感知到，这是他主观的选择的话，那他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他未来的文学之路是一定是有帮助的。但如果他是一种无意识路径出来的重复，那很可能他会代表着一系列未来我们看到新一代作者，比如零零后作者，他们长大起来，他们是通过抖音，通过小红书，通过这样的互联网设备成长起来的人的话，那他们的所有的写作经验都来自于网络，所有的情绪经验来自于网络的时候，他们还要怎么去剖析现实的生活？这个是我特别纠结，就是在纠缠的部分。
哦，
它是一个必然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下一代人的写作经验
谁也阻挡不了。
对，写作经验已经不来自于原来的纯文学了，它甚至来自于流行文化，甚至来自于互联网这个几十年建设出来的一套基础设施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平衡那个网感对一个写作者的影响？那所谓的严肃文学，它的范围是不是在变窄？或者说，继续我们作为读者去抱守着那个所谓严肃文学的那个尸骨的时候，是不是显得我们又非常的老气横秋？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在经历的变化。我并没有说哪儿好哪儿不好哈。然后另外，这本书里面刚才也说了，它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反转，会让我看的时候看到后面会有点疲惫。我会觉得这个反转真的必要吗？就是它和你要叙事的，你所谓写出一本文学作品，它的必要性在哪里？还是说你只是为了反转而反转？我们见过太多了，即便是我们看那么喜欢的大导演诺兰，我们在看《信条》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
差不多得了，
为了一个高概念，为了一个时间循环的高概念，你拍了这么一个片儿，对吧？你整个片儿是为了这个概念而服务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受众，我们作为观众和读者，你去理解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拧巴的，那个顺序是不对的。我首先是应该看到你要表达一个问题，那反转或者说一个高概念，它可能应该只是你其中的某一个工具，某一个让你化之于无形的工具才对，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几年前可能更明显，就是看到很多的电影，很多的电视剧都说一集一个反转，什么五分钟一个反转，甚至现在我没看过这些短剧，短剧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大家在还是在通过不停的反转，不停的让观众大跌眼镜，带领更多读者读下去，观众看下去。对，他是通过预期违背，他想去吸引人，他并不是因为我一个东西叙事讲到这儿了，我需要一个反转，那种工具和使用目的他混淆了，他把工具变成了目的。那这样的时候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有必要吗？真的需要这样吗？慢慢的我就变成了一个纯看工具，就越看越干涩，越看越机械化的过程。
对，那我们就接下来聊聊这本书的内容啊。我们主要跟大家聊聊读这本书的各种感受吧。
是，
就是我们先从这个
大
块聊起。对对，就这本书里边我觉得塑造了很多经典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非常具有代表性。所以先跟你俩聊聊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角色。对，哎，我先分享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是它里边塑造了有一个叫伦敦的银行职员，有一个女孩给我看的太逗了，
啊，
你们俩有印象吗？
是
就是劫匪，我经常看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哇，这个作家是不是对这个年轻人受了什么气，你知道吗？他是不是对那个年轻一代家里的孩子或者是亲戚怼过，所以就对年轻人有一种特别特别可爱的塑造，但是他又很准，非常符合我们这些死气沉沉的中老年人，因为搞不清楚年轻一代在想什么，有一种因为手足无措而只能对人家进行一些恶意解读，就非常符合我们这些人的心态。对，这个伦敦的小女孩是什么样，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她有几次写的特别精彩。就这个小女孩用作，我给大家念一下作家是怎么写她的。作家就是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常年沉迷于社交媒体的一个女孩。她说这个女孩叫伦敦嘛，她说她只不过是个可怜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连社交媒体上都没有，所以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了解那些她不喜欢的名人的生活上。看到他们没能毁掉自己的人生，她会黯然神伤。她说看到他们没能毁掉自己的人生，那他们就是这些名人啊。
我们都盼着那一天呢。
对对，就说这明星怎么还不塌房，就是这种心态。对，然后银行劫匪进来的时候，他正忙着刷新网页，确认两个出名的演员究竟有没有离婚。他希望他们离婚，因为有时候知道别人也过得不开心，你自己的焦虑就会减轻点。对，这是作家对他的这个定义啊，对他的侧面刻画，
当代吃瓜的一个段剖析。
对，然后还有两个直接的描写特别逗。 第一个描写就是当银行劫匪进来的时候，他和这个劫匪在对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在银行上班的人，突然碰上一个蒙面劫匪进来，你会怎么表现，对吧？
嗯，
我们看过那些电影里边，对吧，
抢银行的
桥段，这些大片里边抢银行这些人是怎么惊慌失措，但这个小女孩，对，但是这个小女孩看到劫匪进来说，然而柜台后面坐的是20岁的伦敦，他深度沉迷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一大功能就是瓦解人们的社交能力。你看，这就是个金句，写特别好。
对
对
对。
然后说，以至于他看到银行劫匪的时候，本能的喊出了声，说：“你是不是个笑话？”然后给了一个括弧，括弧补充说：“其实他的本意是想问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却一下子说成了你是不是个笑话。”
就是语言能力也退化了。
对，可以看出现在的许多年轻人缺乏对较为年长的银行劫匪的尊重。你看这个，这就是一个很幽默，他没有说这个年轻人语言退化了，或者这个年轻人突然因为沉迷社交网络变得不知道如何应激了，因为你怎么能够骂银行劫匪呢？而且对方还持枪，对吧？但是他却写的说他缺乏对较为年长的银行劫匪的尊重，我就觉得这个写的这个补充讽刺写的特别好。然后为什么他会讽刺，他会这么跟银行劫匪说？因为他们银行已经变成那个无现金银行了，你想一个劫匪抢劫无现金银行就很搞笑，所以他跟对方说你是不是个笑话。然后更搞笑的第二段在哪呢？在报警，说这女孩给警察报警了，报警的过程中也写的特别逗，说这报警没报成，为什么？说他跟这个警察吵起来了，跟警察干起来了。说20岁的伦敦虽然拨通了报警电话，但他和接线员一上来就互相把对方气了个半死，浪费掉不少时间。因为他报警说发生了银行抢劫案，接线员问他说在什么地方，这个女孩提供了银行的地址，接线员说你们不是无现金银行吗？怎为什么会有人去那儿抢劫？这个女孩说对呀。接线员说为什么？然后这个女孩说什么对什么？接线员说是你先说对的。然后说伦敦叫的不是你先。然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对，我就觉得这段写的就又可爱然后又无奈。同时你说他写的只是为了搞笑，我觉得他其实也不是，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现状的一个准确的呈现。因为这些人沉迷于社交网络，沉迷于社交媒体，所以让我们好像看不懂他的行为。银行劫匪也懵了，警察也不知道怎么对他。然后还有一小段我就不给大家展开分享了，就最后一小段，前面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埋了个扣，说劫匪进来的时候他正在刷社交媒体追这个明星有没有离婚这个新闻，结果去警察局，警察向他做笔录的时候他还在那儿刷呢。警察说你能不能别刷了，别刷手机了，回答我问题。突然间这个伦敦大叔了一口气说哇老天爷，他们终于离婚了，就是去警察局接受警察问询还在吃瓜。而且他既不怕匪徒也不忌惮警察，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们在乎的任何人。对，虽然他寥寥数笔，但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我们脑海中可能对应出了你身边的好多好多人或者好多好多的形象，
角色很鲜明。
对，他可能也不太出门，每天跟家自个儿在那儿刷手机，有可能也熬夜不睡觉，早上不起晚上不睡的这么一个形象啊。也不知道他熬不熬夜，要熬夜的话应该给他推荐一下咱们的欧莱雅第二代玻色因水乳啊，这个20倍玻色因双重修护矩阵，一套拯救熬夜机啊，熬了跟没熬一样，应该让他用这个。
熬了跟没熬一样。
替听众说一句，真是猝不及防啊，这广告来的。我都没想到。
是是是，你们俩呢有没有什么觉得印象特别深的角色？星光。
超哥刚刚分享的这一段我读的时候也是感觉到非常的幽默，他写的也非常幽默，就是简简单单就把这个人物形象给凸显出来了，而且就让我联想到咱们现在很多人在网上微信里面跟人聊天群聊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现象，我觉得跟这个有点像，就像互联网巡回犬，就大家分别在网上去找各种各样的新闻，然后比如说哪哪哪又突发说谁谁谁又俩人撕起来了，或者是谁谁谁又跟谁离婚了上头条了，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些新闻转到各自的微信群里，然后微信群里面有很多人看到以后他就会再转到他的微信群里，然后转完一圈之后你就会发现很有可能你在这个群里刚发完的同样一条消息过了2分钟之后另外一个人在这个群里发了跟你一样的消息，就是叫互联网巡回犬。就对，所以大家就是在这种情绪和社交媒体的挤压之下 开始用这样讯息在自己的这个各个群里面进行这种无意义的流转，因为其实你发的东西有可能你最先这个消息有可能确实是你先发到那个群里的，但是最后在这个群里发回来的还是你最先发的那条消息，所以就、oh. 对，就这个现象也是挺有意思，就是让我联想到了这个事儿，就我们好像不断的都在做这样的巡回的这么一个动作啊。那说回这本书，我读的时候的整体上我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就是四个字，就是酣畅淋漓。我确实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就是因为可能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嗯，可以翻一下我们最近读的一些书你就明白了，咱们读的不是迷惘的一代就是冷水坑、地下室手记、都柏林人，都是这样的书。然后上一本读一禅女摩托车维修艺术，都是那种形而上的，读起来让你感觉到哎呀完了，就是特别压抑特别暗淡的，读起来挺费劲的这种书。但是这本书你就会发现你从一翻开，对，特别顺，就一下子就能读到结尾，而且它里边一直有一个悬念在那吊着你，你就特别想知道说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些人最后怎么了，或者是这里面这些人之前发生过什么，那他们之后的命运又会怎么样呢？就它一直会有一个线索让你不断的去往下读，所以它特别顺，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它反转确实多，然后你最后读完停下来以后，你再回想这一路的旅程，就跟坐过山车一样，说我还想再揍一遍，就是这种感受。那回到超哥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我最印象深刻的角色是里边那个银行家，也是应该是第一个出现的，把他的过去现在联系起来去描述的这么一个角色，叫扎拉，就是那个银行家。
对，
就是
看房团里最有钱的那一个。
对，他是第一位被记录在警察局记录口供的那个角色，在书里。我一开始的时候看他那个口供，我觉得他就是一神经病。就是
哦，
我觉得
怎么跟谁都反着说，
对，
跟谁都
配合警察，
心情不好不高兴，
哎，而且又那么毒舌，就觉得他特别冷冰冰的，好像对任何事情都不能入他的眼，觉得看谁都不顺眼。我就觉得你干嘛，何必呢，为什么这样啊，是受什么刺激了，对，我就特别对他不能产生共情。但是后来他进心理咨询室，然后以及慢慢慢慢的像剥洋葱一样展开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之后，我发现对他开始有了很多共情在里面。就是他是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什么样的一类人呢？可能就是那种高知的，然后自己的工作呢可能也是做到职位比较高了，但是他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原则在他自己的心里，而且他严格的遵守着这种原则和机制，他相信这种原则和机制，而且他认为只要遵循这个原则，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不存在什么特殊情况或者是情有可原的东西，所以他才在那个对他影响最大持续了十年的那个纠结的事情里面，这个其实是导致他的那个纠结的源头，就他觉得我要遵守我的原则，但是
原因
是的，但是他发现我是一个遵守原则的人，但是我却造成了一个我不愿意看到的可怕的后果，那我就动摇了，那我这原则是错了，还是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人，所以他就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那我觉得这种焦虑或者说他面对的这种心理上的矛盾和纠缠，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我们或多或少的某些时候身上也会有，就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我做的工作，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在大厂工作的朋友，他会发现我做的这些工作，虽然我可能在大厂已经做到了中高级别的职位，我手下可能带了一些人，大家一起每天忙忙碌碌的在做这些事儿，但是我好像不知道我做的这个工作到底对这个世界产生了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价值。我不像是一个农民一样，说我春种秋收，我秋天我就能获得大把的麦子丰收，我能够实实在在的看见它。我也不像是做生意一个商人，我一买一卖之间我就能看到说这个东西人家买了人家高兴人家觉得好，就是
对
我的工作和这种实际的价值之间的联系好像被切断了，我看不到我每天做的这个事儿能不能收到实际的工作。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会产生一种像扎拉一样的矛盾，说那我这首先就是说我这工作有没有价值，其次就是我信奉的，我一原来我认为我的工作是有价值，但是我很长时间以来都看不到这种价值，那是不是我的认知是错的，那我到底做这些事儿对这个世界有没有贡献，我是不是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以及我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的人。这个思想脉络如果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你还不能够得到解脱，时间长久下去，时间长了我觉得很有可能会变成像扎拉一样，就是陷入一种特别特别难受的境界，就是心理咨询师可能都拯救不了他，甚至于他想过 结束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对吧？所以这种悲剧或者说这种结果是一层一层累积的。那最后到了中间第47章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这些人聚在一起以后，这个事情的僵局被打破，实际上也是从扎拉第一个开始的，就是他最先做出了一个让我们大家都觉得惊异的举动，然后从他开始，慢慢所有的这个局里面的所有人都开始了对其他人有了同理心，然后大家一起破了这个局，大家一起获收获了一个温暖的，最后得到了一个好的结局的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我对这个角色印象深刻，就是虽然可能我们跟他这个角色具体遇到的事情不同，受到的影响的程度也不同，但是事情发生和发展的结果也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是相一致的，所以读到他的时候会有一些共鸣在啊，这个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角色。
刚才星光讲的这个扎拉的故事，我觉得就是这个书里边特别典型的反转。就这个书里边的反转可能和我们以前看过的这些本格推理不太一样，因为过那些反转就是故事情节的反转，这里边的反转其实是人和人的关系的之间的反转，以及这个人本身的他的多个性格层次的反转。这也是他治愈我们的地方所在，因为你会发现每一个讨厌的人，比如说像扎拉这种难以近人情骂所有人白痴，每一个这样的人背后其实他的所有的讨厌，对，所有的讨厌之处在于有一个你不知道的历史过往，这个历史过往造成了他这样，而且你看完他的历史过往之后，你是能够理解这个人的，你是同情他的，而且像他这样一个讨厌的人也会慢慢的开始发生转化和松动，这就是这个故事给予我们治愈的来源，这很大一个原因。
对
你会发现，对，你会发现每一对关系看似好像矛盾不可调和，完全没办法治了，无药可救了，这两个人好像下一秒就要走到崩溃了，但是你回看他们关系，回望他们关系，你会发现哦，原来他们有很多温存，很多温暖所在，变成了好像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可被理解的可能性。
对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故事这个书的挺大一个特点。
是，所以不只是扎拉，就是这书里面所描绘到的这每一个角色我都觉得他非常可爱，就这个可爱不是 lovely 那个意思，就是我觉得是可以被爱，应该被爱，值得被爱的那个意思。大家
be loved
是，大家如果读了这个书的话你会有同样的感受，就你觉得这里边的这些角色虽然好像看似都各自有缺点有缺陷，有过往的那些不堪的历史，甚至可能做过一些错事，但是你读到最后合上书，你觉得哇，这些角色真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就跟我们一样，都是可爱的，应该被爱的，也是应该值得被爱的。这个可能也是巴克曼他写这个故事最后想要给我们传达的那个感受，就是每一个角色都像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一样也经历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啊、婚姻啊、家庭、工作等等等等方面的很多困难，然后在这个困难里面会生出很多焦虑，所以巴克曼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他们能够被治愈，那么像他们一样的读书的我们也一样能够被治愈啊。
对，我们能够被看见、被接纳、被包容、被理解。对，大老师呢？
大老师
你喜欢哪个角色？
我最喜欢的是那对父子之间的关系，
警察
和吉姆之间他们俩的互动。他们俩的互动，当然我们能看到很多常理上面的这种父子之间的竞争或者追求认同哈，但另外，就是这本书里比较可爱的地方，就是他们会针就一个小点生发出来一系列的对话，就是他爸爸怎么用谷歌这件事儿啊。
对，我想起来了，是特别可爱。
对，每次看到这个我觉得太逗了。我分享一段，他说吉姆是父亲哈，杰克是年轻的这儿子。吉姆出生在大众将计算机视为魔法的年代，杰克那一代人却把这项技术看成理所当然。吉姆年轻的时候，父母惩罚孩子的方式是把他们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而现在惩罚孩子的方式恰恰相反，是强迫他们走出自己的房间。上一代挨父母骂的原因是坐不住，下一代却被父母告诫不要整天坐着不动。吉姆打报告的时候，每次小心翼翼地按下一个键，都会立刻观察电脑屏幕，确保上面显示的是正确的字母，生怕电脑欺骗他，因为他可不是那种允许自己被骗的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父亲嘛，对吧？要权威嘛。杰克却是那种典型的从未在 没有互联网的世界中生活过的年轻人，他可以蒙着眼睛打字，轻而又轻的摩挲键盘，连鉴定专家都无法证明他曾经触碰过他们。这样的一对父子当然会相互折磨，把彼此逼疯，哪怕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不放过。儿子把上网查东西叫做谷歌一下，但父亲会说我在谷歌上查一查。当他们针对某一件事产生分歧的时候，父亲会说嗯，这一定是对的，因为这是我在谷歌上读到的。儿子则会说爸爸，你读的东西不是谷歌上的，你只是用谷歌搜索到了他们而已。这是一段。然后后边还有，后边就是那个他们面对劫持人质了，说
哦对，
他们说怎么办。对，杰克沮丧地看着他说，我从没遇到过人质劫持案，我也是儿子，可是你不是上过那门课吗？听力什么的。积极聆听，杰克喃喃地说，当然他上过那门课，但现在很难想出他有什么用。嗯，他没教过你怎么和劫持人质的人对话吗？吉姆鼓励地点点头，就是希望他赶紧想起来嘛。这俩人在那大眼瞪小眼说，教过，但是得有人说话才能聆听。我们怎样才能联系上银行劫匪呢？杰克说，因为他们没有收到任何消息，也没有人向他们索要赎金，什么都没有。另外他不禁想到，如果积极聆听这门课真的像老师说的那么好，他早就交到女朋友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吉姆承认。杰克叹了口气，你当了一辈子警察爸爸，肯定这方面有经验吧。吉姆自然会尽最大努力展现自己富有经验，想想父亲们是多么喜欢教儿子做事就知道了。因为一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孩子，就意味着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不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反而成了他们的责任。所以做父亲的清了清嗓子，转身拿出手机，他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暗自祈祷儿子不要问他在干什么。爸爸，杰克在他背后说。嗯，吉姆说，你是不是在谷歌上搜索遇到劫持人质该怎么做？也许吧。
对。
就你看，就是这两段对于谷歌的使用的描写，中间还有好几个啊，都特别有意思。
对，
就像一个，
没错，
刚才星光说的情景喜剧，它就是一个锚点，就是一个 sketch 的一个游戏的 game 点，就这两个人到底怎么看待谷歌，从你怎么使用它，你怎么叫它，然后在关键时刻后边还得查，用谷歌查那个披萨店送餐电话，对吧？
对，
这两个人对同样的一件事物的那个使用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啊，
是
特别可爱。
对，
我觉得这一段父子关系是在我每次看的时候都会着重留意的。
是的是的，大老师说这个如何使用谷歌就让我想起另一件事，我就觉得就所谓刻画人物啊，就这个细节刻画人物，这真的是你如果找准了一个点，这个方式非常有效，让我想起了我当时看一个电视剧叫三叉戟，也是陈建斌老师演的，就演了三个老警察要破案，怎么体现这个老警察年龄大呢？有一个细节把握特别准确，就是拍这个截屏，拿手机照片拍开会会议上的这个重要记录。你看中老年人掏出手机之后拍照片，是用食指在这点，咚咚咚咚咚猛戳。就咱们年轻人一般拍照片是用大拇指摁照相机，对，就是陈建斌演那个中老年人都是用食指，一个手特别郑重，然后猛怼，他就老怕留不下，就是留照
不
上，
因为没有那个按键的力反馈，所以不习惯。
是是是，你看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塑造人物的小点，你不用写他爸爸是个什么人，他儿子是个什么人，就是用这个对话，怎么用 Google 就反映的淋漓尽致。对，
嗯，对，
包括刚才星光前面说的这个伦敦这个女孩，再到后面我们说的这些人物关系，你就能看到作者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者，他不光能观察自我，他同时也是能观察身边这些不同代际的人，他们是怎么做同一件事情的。我就想起周老板不是有一个段子说教他爸用天猫嘛，就怎么输入密码什么的，就那个学的惟妙惟肖。所以巴克曼这样的作者，他不仅是写书他能写的这么畅销，让人阅读起来非常的顺畅，同时如果有一天他去说单口喜剧，我相信他也能说得很好，他观察力非常敏锐。
另外我觉得这本书的治愈之处就是我前面所说，他虽然写了不同类型的人，包括他写的年轻人，虽然他可能在语言方面用了很多暗戳戳的讽刺，但最后他其实对这个人物的剖析他是有很深层次的理解在的。比如他说这个年轻人被社交媒体影响了不会社交，但他还是在想说，哦，为什么这代人不会社交，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惑和苦恼，他在拼命试图理解这些人，而不是只是暗戳戳的贴一个标签，只是暗戳戳的评价这些人。我觉得这就是这本小说大家都很喜欢 欢的地方的原因。对、
嗯、
对，说完人物，然后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刚才我们三个人都说巴克曼非常会写金句，非常准确，比如我前面分享那个社交媒体让人们变得越来越不会社交，我估计你们俩应该也画了很多，咱们可以聊聊有没有哪一句你特别喜欢的金句啊？
嗯，
这次星光先来吧。
嗯嗯嗯，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写的特别好的句子，就是那种特别明显的能戳你一下，让你读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哎呀说的真好，就是这种感受在整个读这书的时候经常会有，然后每次有这感受的时候我都不由自主的会把它标记下来，然后给它画条线。
对，全世界人的互联网嘴替巴克曼，就是
你比如说他在第71章的开头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人们说性格是个体经验的总和，可这不是真的，至少不完全对，因为假如现在的我们完全是由过去定义的，那么肯定谁也无法忍受自己，一个人需要有机会自我说服，相信自己并不仅仅是昨天所犯下的一切错误的总和，我们也是所有自身选择的总和，以及未来每一个明天的总和。那就读到这个时候我说这个太经典了吧，说的太对了，你就会觉得一下子好像自己被治愈了，你就会感觉到哦，每一个人好像都还有重新审视自己改变自己做越来越好的自己的机会和可能性。
对，和可能性，没错、
嗯、
大老师呢，大老师来一句。
我就分享最开头吧，最开头也不存在剧透、哦、但是这最开头一段我就觉得哎，写的特别有我们当代人的感觉。说起抢银行劫持人质，楼梯间里全都是严阵以待的警察，随时准备闯进楼上的某一套公寓房扫荡个片甲不留。这样的场面，其实事情很容易发展到这一步，比你想象的容易得多，仅仅需要一个真正的坏主意。这个故事牵扯到很多事儿，但主要跟白痴有关系，所以必须首先声明一下，宣布别人是白痴轻而易举，可前提是你得忘记做人有多么难，难到把人变成白痴，尤其是当你打算为了别人去做一个大好人的时候。这年头需要我们搞定的事儿多到难以置信，比方说你得有工作，还得有住处和家庭，纳税，穿干净内衣，记住该死的 WiFi 密码。有些人永远控制不住一团糟的生活，只能得过且过。地球以每小时200多万英里的速度在太空中旋转，如同那些找不到了的袜子，我们也浑浑噩噩地困缩在地球表面的某个不知名的角落。人心犹如肥皂，滑溜溜的难以把握，我们放松的时候它会随波逐流坠入爱河，又在眨眼之间摔个粉碎。我们不受控制，所以学会了假装，一直假装，在工作中假装，在婚姻中假装，在孩子面前假装，一切都需要假装，假装自己很正常，受过良好教育，明白什么是摊销等级和通货膨胀率，假装知道性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我们对于性的了解并不比 USB 线了解的多，总是需要试验了4次才能插好的这个小玩意儿，插反了插反了插反了插反了，好了，这下对了。我们假装是好父母，其实所做的无非是就是提供给孩子吃穿，当他们捡起地上的口香糖放进嘴里时命令他们吐出来。我们养过热带鱼，结果他们都死了。我们对孩子的了解也并不比对热带鱼了解的更多，所以责任感总是令人恐惧，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吓掉我们半条命。我们没有计划，只是尽力熬过每一天，因为明天又会从头来过。有时候这很痛苦，真的痛苦，连这身皮囊似乎都不像是自己的。有时候我们会感到恐慌，因为需要付清账单。做个成年人，其实我们对此一窍不通，因为成长非常可怕，很容易走向失败的边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所爱的人，每一个心有所爱的人又总会经历绝望的不眠之夜，躺在床上试图想清楚该如何继续做人。有时候回头看看这样一番思考之后，我们常会做些愚蠢的事儿，然而在当时看来那样做却是唯一的出路。 我就分享这一段吧。
对，
就又有幽默又有直指人心的部分，然后也说到了熬夜，说到熬夜咱们就得
多
图
图这个
欧
莱雅。
是
大老师说到的那个开头这一段说各种假装，其实也正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为什么大家现在都喜欢发疯文学，因为大家假装的时间太长了，偶尔的得发一下疯，哎，才能够缓解一下这心理的压力。
是是是，我分享就是一个金句，就是这个金句特别金句。这个金句是这样的，说最能体现人性的焦虑状况就是我们总企图用混乱来治愈混乱，
用问题来掩盖问题。
对，就是用混乱治愈混乱，这个太准确了。对，我其实还上网查了一下，就 因为大家老谈焦虑嘛，我就有点想说这个焦虑到底是个啥，我就上网看了看，说其实焦虑本身就是源自一种混乱，因为焦虑一般就是因为过度担心而产生的一种比较烦躁的情绪，而且这个里边这个情绪很复杂，里边有什么着急，对吧，有担心、挂念、紧张、惶恐不安，就各种成分都有。而且它一般都是与什么情况下我们容易产生焦虑呢，就是因为你发生了一些危机情况，或者产生一些我们难以预料的情况，或者有一些难以应付的事儿要发生了，我们就感觉很焦虑。比如说老板派给你活儿，但是这个活儿你会发现，哦，我以前没干过，我会不会搞砸呀？这个时候我们会有担心焦虑。但是呢，一般事过境迁之后，或者说拉长时间一看，这个焦虑慢慢就自然而然就解除了。就是每个人都会产生焦虑，只要这种情况是人都会有这种状况。对，然后他这个情绪其实和我们什么快乐、悲伤、愤怒这些情绪一样，就是你遇到这种事儿就会有反应，然后这个反应一过，或者这个事儿时间一长你就把它淡忘了。但是我是觉得现在人们提焦虑这个频率太高了，以至于让人们对焦虑本身产生了一种惶恐，就是有一种谈焦虑色变。就你说一感到焦虑，大家首先感到说，哦，我焦虑了，我不对了，我不能焦虑了，对，然后我就说我要干好多事儿，我得把这个焦虑消灭了，我不能让自己感到焦虑。
是，
结果就是因为你要做很多事儿来要消灭焦虑，就产生了新的焦虑，
为了焦虑而焦虑，从而更焦虑。
对，是，比如说我就想起我自己，我以前经常就是因为你有时候白天工作特紧张，或者比如说咱们要录节目，你晚上看书看得很兴奋，然后你就大脑很兴奋，躺床上睡不着，然后呢你就想说，哦，因为睡不着我就开始拿着手机研究说，哇，人要睡不着怎么办，你翻这个，就是如何快速睡着，你翻这个又翻到三点，你知道吗，你要不翻这个啊，没准你可能在那挺一挺一会儿就睡着了，但你拿起手机来越研究越兴奋，你还得点别的，结果弄到三点，三点第二天你像咱录节目肯定醒来之后就状态不好啊，对吧，然后就不行了，就很萎靡很困顿，对，就说不行了，今儿晚上我必须早睡，必须早点睡，对吧，是因为我第二天还有事儿。然后呢从晚上我就开始规划了，说我今天怎么睡，我今天怎么着，就开始为今天必须早睡这件事儿开始担心了，对，然后呢躺在那说不行了必须睡，而且还得看会儿表，说不行了我明天早上七点就得醒，哎呀这怎么都十一点了我还睡不着，我明明九点躺在床上都俩小时了还睡不着，我距离能睡眠的时间又少了很多，就一直晚上在担心到底该怎么睡着这事儿，焦虑半天。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因为太迫切的想消灭焦虑了，像我这种太迫切的想睡着了，以至于说你不得不做好多事情，这些事情就让你变得更加更加的焦虑。对，然后说起这个睡眠啊，我就发现了现在这个睡眠应该成为了我们困扰咱们很多人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了，就我是那种为了焦虑而焦虑的睡不着觉，然后我还有好多朋友是单纯为了弥补白天工作紧张然后进行报复性熬夜，然后我现在手机里竟然有一个群，我们那个群就叫今晚十一点必须睡，然后这个群然后这个群就变成了忏悔群，你知道吗，就是到了十一点都得不能说话了，要说关灯了睡觉睡觉，
宿舍似的你们这个，
对，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都说今天必须早点睡，然后这个群就变成了忏悔群，打开这个群里边都是，哎呀我就昨天晚上又没睡着，哎呀我怎么又没准时睡，就各种各样，我说这个群真的就变成了那个宗教群，你知道吗，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忏悔，然后还想了各种机制，说今天你如果晚上十一点关灯之后在这刷手机就自动往群里发红包，就我说这个群变成一种电子庙你知道吗，
有香火
钱是是是，因为为啥大家对睡眠这么焦虑呢，因为像我们这种就睡不着啊，睡得少啊，或者就是因为你长期睡眠不规律，慢慢你就变成浅睡，睡得很浅，有点动静就会醒， 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这种睡觉的状态之下，你其实身体的各种机能是没有得到充分休息的，然后经年累月就我们这些 就是女生这个群里都是女生嘛，你要老睡不好，首先反映在就是你会发现皮肤出问题了，对。然后你像我们都有经验，你今天晚上比如说我加班熬了一宿，或者打了游戏干了一通宵，第二天起来很明显你会发现这个人脸色很差，首先不好看，说怎么脸色很黄，然后又黄又暗，然后还皮肤松垮，对，就感觉这个人好像一宿老了，变老了很多，然后就是脸上各种出油啊，油光锃亮的。然后你说我得把这油去去，就是用完这个清洁产品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脸又干，开始又红，就有点过敏了。这其实就是因为你睡得很少，然后肌肤也需要深度睡眠嘛，你睡不好，就肌肤缺乏深度睡眠，最后它没有办法进行自我修复。所以呢就长期睡不好啊，睡不足就会导致什么，引发一系列皮肤问题，比如说什么屏障受损了，水油不平衡了，皮肤衰老啊，然后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这些所有的问题最后就会导致我们皮肤出现什么暗沉垮脸，出油多，脸部泛红，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都出现了，对吧。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我们的欧莱雅第二代玻色因水乳，能够针对性一套解决黄垮油红等问题。它有一个昵称啊，就叫做肌肤哄睡神器。欧莱雅第二代玻色因水乳升级添加了玻色因 Pro， 玻色因浓度有20倍加啊，复配双重修护矩阵，里边有这个麦冬根提取物和沙棘籽油，它们不仅能够促生胶原，延缓衰老，还能够修复皮肤受损的屏障，精准改善熬夜浅睡眠带来的肌肤问题，让你熬了夜和没熬一样啊。我替大家测试了一下，用了小半个月了，我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我这个使用体验啊。首先它对敏感肌很友好，因为我自己就是敏感肌，一过敏表现就是首先是脸颊发干，然后经常抹点东西还会有刺痛感，尤其到了春天，因为春天就容易皮肤敏感嘛，就让我本就脆弱的肌肤雪上加霜。然后这个欧莱雅第二代玻色因水乳里边这个乳液呢，它不含有酒精和致敏香精，所以它对敏感肌很友好。反正我自己用了这半个多月，涂上完全没有那种刺痛和灼热感，而且它肤感很好，非常好吸收，很滋润，质地比较轻薄，很适合春夏季使用，不用担心它闷脸。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就完全满足了我这种懒人想护肤呢又不想瓶瓶罐罐涂半天的这种需求，洗完脸一套水乳搞定。最后一点呢，就是它的瓶身做了升级，今年不是新的嘛，第二代嘛，它这个瓶身变成了哑光磨砂质地，抓握的时候很舒服，你即便湿着手，洗完脸湿着手抓它也不会滑，而且摆在梳妆台上什么的看起来也很显高级。所以如果听友中咱们有朋友有这个晚睡的习惯，或者因为你有生活工作的特殊情况不得不熬夜呢，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个产品，而且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产品，各个年龄段的朋友都适合，对。但是我们还是提倡大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好好睡觉啊，不要跟我似的就没事瞎熬夜、
嗯、
为了早睡觉而熬夜，对、
嗯、
对、
嗯、
我就分享这个金句吧。
嗯，
好。
哎，刚才超哥说到那个焦虑，我想到两个事儿，一个是怎么应对焦虑，是我们所有人都在问的问题嘛。我印象最深刻的这几年频繁听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周轶君老师他说的，焦虑的反面是具体。当我们
就是你做具体的事儿，
对，因为一件事情而焦虑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巨大的不确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发生，它会发生吗？然后它发生之后后果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往具体的方向再走一步，你就会发现应对焦虑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告诉自己其实没那么严重啊。
对，
我最近也有过这样的情形，就比如说晚上前一天晚上工作到很晚，可能十一二点才到家，第二天早上5点要起床，这个时候我确实就焦虑了，我就觉得完了，我这睡眠不够了，我作为一个中年人对吧，睡眠 只能睡4-5个小时，第二天这个精神状态能不能得到保证啊，如果得不到保证我怎么办，我会不会就是在第二天的工作里面又表现不好了，如果表现不好、
嗯、
我是不是以后这个工作人家就不找我了，或者说我这个身体扛不住，因为现在很脆弱，就要不然再感冒了，
脆皮中年人，
对，真的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的，我说那要是再感冒了怎么办，我这接下来一周是不是就都完蛋了，这一两周10天可能都废了，会有一系列这样的问题在困扰我。但实际上我真的那天 确实睡眠少，然后早上起来到了那个工作的地方就有咖啡喝，我说那就赶紧喝个咖啡保证上面上午的工作质量嘛。
嗯，
然后那你就把自己保护好，如果到了一个特别冷的地方，那你就多穿点衣服，对吧，多带点围巾的帽子什么的，把自己武装上，尽量别让自己这个脆皮的身体暴露在寒风当中，是吧，然后在整个工作过程当中该干什么干什么，晚上回家早点睡，早点洗澡，早点歇着，其实发现这一天过去之后，哎，好像也没什么事儿。所以多做几次这样的尝试和对自己的保护和关照之后，我对焦虑这件事情慢慢的就都放下了。就简单的拿晚上睡不着觉这件事来说，就是这么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也是，我是觉得焦虑这个事儿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要着急去消灭它。你比如说前面大一老师举例说，周轶君老师说那句话，说焦虑的反面是具体，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错用了，比如我刚才说那，说具体就是我睡不着觉，我去搜一些怎么让立刻睡着觉的方法，我觉得这个不叫具体。我觉得具体的就是你找一件真正重要的事儿去干，而不是像我这种就属于制造混乱。就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焦虑就像大老师前面说的，是比如说我们每次做一个重大项目重大事项之前，脑海中总有无数的担心，说我搞砸了怎么办，我搞不定怎么办，领导给我派这么重要一任务，我弄黄了弄折了，是不是人家以后再也不管我了。然后呢，我以前老会这么想，但是我的经验就是你就这么想，你就每天想，等到那个事儿开始了之后，你就自然而然不会这么想了。千万不要干任何企图消灭它的事儿，因为你企图消灭它就会让你更加焦虑。
心理学上有很多的说法嘛，就是说首先让你第一步就是你意识到自己处于什么样的情绪当中，并且跟他相处，就是焦虑和开心和不开心和伤心流泪饥饿渴了，其实它都是
一样
的感觉。就是我们渴了的时候你不会太慌张嘛，我就去找水喝就行了。那焦虑的时候你也是，你焦虑你意识到自己焦虑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就不要企图迅速的消灭它。
是是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说哇我现在很开心怎么办。
对，
那你开心的时候没有想过怎么办，那你焦虑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执着于说我怎么办，没关系，这不
是
问题，不是因为你内心脆弱，不是因为你不够强大，是个人都会这样啊，没关系。
是
那我们最后来到这个长段落的分享吧。
我来分享那段，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我特别喜欢的那个角色扎拉，他在中间的那个章节第一次出现，是以打破僵局的人的身份出现的那一段，是这么写的，说另一个人的手指头突然包裹住了劫匪的手指，这只手并没有把枪夺走，而是压低了枪口。扎拉站在那儿看着银行劫匪，眼神里既没有同情也找不到关切，然而他始终没有把手从枪身上移开。从劫持人质事件发生开始，扎拉就试着不去思考任何具体的事儿。其实他一直都在尽力避免思考任何具体的事儿。假如你跟他一样，在过去十年里承受着那么多的痛苦的话，也会需要掌握这项至关重要的生存技能。可是看到银行劫匪拿着手枪独自坐在那儿的时候，扎拉的盔甲上面裂开了一条缝。通常扎拉会竭尽全力阻止自己产生任何想法，然而今天有一个念头成了漏网之鱼，所以他才会不由自主地走到银行劫匪身边，按住那把枪，说出了他能说出的最贴心的话。这句话只有四个字，别做傻事。对，我分享这一段，因为大家如果去读了这本书，知道前后发生的故事和为什么扎拉被困在一个十年的心结里面很难走出来的原因之后，你就知道他能够在这个场景下说出别做傻事这四个字，对他而言是多么大的一步。他不仅仅是像巴克曼写的盔甲上面裂开了一条缝，我觉得简直是他就要脱下自己全身武装的盔甲，重新走出他的那个心结，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更好的人的这样的努力和冲动。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代表了说，扎拉终于有机会让他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同理心和共情能力得到释放。他的这种释放也让他再次确认了，我不是一个坏人，我不是一个面对悲剧无动于衷的人啊，我是一个心存善念的人，我能够通过我自己具体而切实的行为和努力阻止发生在我面前的这件可能会产生悲剧的事情。这段是让我觉得，哎呀，扎拉通过这个举动一下子把这个故事整体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接下来后面发生的故事就是不断的像扎拉一样的这里面故事的这些人 展示和释放自己的同理心的过程啊，大家整个的这个局就开始从这个举动开始慢慢慢慢破开，然后裂开，大家开始从这个局里面都能够获得了破局的方式，大家都出来了。
对，
我分享这一段。嗯，
大老师来一段。
好，我分享第十七章的一段哈。嗯，说银行劫匪的特征到底是什么？他说银行劫匪的特征是他是个成年人。开始说，我说这不是个废话吗？劫匪还能是未成年人吗？但是他后面对成年人的这个描述，描述完了之后，你就能突然理解劫匪了，跟劫匪共情了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真相，真相在这里。银行劫匪是个成年人，再没有什么比这个事实更能揭示银行劫匪的个性了。因为步入成年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会被迫意识到，绝对没有人在乎我们，我们必须亲自处理所有事情，弄明白整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工作。”支付账单，用牙线，按时开会，规规矩矩排队，填各种表格，整理数据线和电源线，组装家具，换车胎，给手机充电，关咖啡机，还有别忘了给孩子报游泳课。早晨一睁眼，各种别忘了和记住了就如同雪崩排山倒海而来。我们没有时间思考和呼吸，只能在雪堆里挖出一条活路，而第二天又会出现新的一堆。我们偶尔也会环顾四周，比如在工作场所、家长会或者马路上，惊恐地发现其他人似乎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是唯一需要假装的人。他们买得起任何东西，有能力处理一切，甚至有精力应付更多，而且别人家的孩子都会游泳。
是，
对对对，
这是一个，就首先他把成年人的那种慌张慌乱自我剖析的非常准确，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在假装自己好像知道些什么在过日子，然后其次呢，他又
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
很具体的描述出来了这些事儿，对，告诉我们所有人其实都一样。然后他又同时这些我们对其他人的不理解，或者说以为其他人的手拿把攥，其实是来自于社交媒体。也许我们看到的都是社交媒体上面展现出来的每个人光鲜亮丽的生活，可是每个人实际上的生活又怎么样呢？对吧？那社交媒体上的生活是真实的生活吗？到底是什么把这个成年人逼迫到去做银行劫匪呢？刚才那一堆事儿，他说形容如同雪崩一样，就是每天雪崩一次，这确实是成年人每天的日常。嗯，所以我分享这一段吧，我觉得他写的还是很精准很精准。
嗯，超哥，
我分享一段跟大老师那个其实内核一样，对，我来分享，但是这个写的可能更直白，可能让大家会有共鸣，经常上网的朋友们，他是这么写的，说问题在于一切都是相对的，幸福建立在期望之上，何况我们现在有了互联网，网上不断有人在以各种方式发问，你的生活像我的一样完美吗？嗯，怎么样？现在呢？你的生活能比得上这个吗？要是比不上，还不赶快改变它？当然，事实上，如果人们真的像他们在网上表现的那么开心，就不会把那么多该死的时间花到互联网上了，因为没有谁会真正度过愉快的一天时，还能想着拿出半天时间自拍。只要拥有足够的肥料，任何人都可以给生活营造虚假的光鲜氛围。所以，假如面对邻居家的草坪看起来更绿，很可能是因为那边的狗屎更多。对，我来分享这段，我觉得这段就是给我们现代人开出了一个药方，算是，就是我们老说说，哎，互联网会制造焦虑，那这个制造焦虑是从何而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边，他刚才这句话就是有了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网上晒出来都是这些完美的生活、厉害的人、成功的人，而且是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成功的人，所以就会让我们每天看到这些消息的人天天自问说，为什么都是一样的人，人家就能这样，我就不行，是我不够努力吗？是我不够聪明吗？是我不够勤奋吗？所以就每天在这种比较当中，你的焦虑就会无形当中过来。但是其实我们谁都看不到像他说的这些别人家绿油油的草坪里边那些狗屎。对，所以我觉得要是如果互联网上大家天天晒狗屎，我觉得没有人会焦虑，应该无限人会快乐。对，所以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药方，就如果你每天上网的时候脑海里边一定要紧绷一个声音，说看到这些成功的人，看到这些过得比我们很好的人，你心里再想想他们家花园里的狗屎。
对，就可能会好一些。
我觉得咱们中国智慧也有一句话叫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你上网的时候你就想想他们是怎么挨打的，你可能心里就平衡了。
所以我就说我过年那前儿，我过年那两天不是因为家里边网没有那么好，加之家里边事儿忙，没有看手机，我看一下我手机使用时间才37分钟，每天屏幕亮的时间，我就觉得哇，世界一片和平，春和景明，
特别充实，是不是？
对，而且就觉得哇，感觉每个人都可爱了起来。对，真的，拔掉网线，世界就重归于美好。嗯，那我们再来一轮吧。
好，我分享27章的一段哈。他说，
嗯，
这跟焦虑有关系。他说，有的人就是能够接受自己永远都不会摆脱焦虑的事实，学会与他和平相处。他试图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告诉自己，这就是你应该善待别人的原因，哪怕对方是白痴。而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可能背负着怎样的重担。随着时间流逝，他意识到几乎每个人都会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优秀吗？我让什么人感到骄傲了吗？我对社会有用吗？我擅长自己的工作吗？我是不是个大方体贴的人呢？我在床上表现的是不是足够体面呢？有人愿意和我做朋友吗？我是好父母吗？我是好人吗？人人都想成为好人，至少内心深处都存在着这样的渴望。人心固然是向善的，然而问题在于你很难一直对白痴表现善意，因为他们是白痴。这是纳迪亚研究了一辈子的课题，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痛处。纳迪亚就是那个心理医生嘛，是吧？嗯，而这里面书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刚才咱们都一直没聊，就是白痴。这里面频繁的提到这个词。其实所谓的白痴并不是说对方的智力一定有相差多少，而是说我们在彼此的语境当中对对面的人真的很难完全理解和共情，就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分配再多的爱给身边这些陌生人了，分配给这周围这7个看房的人了，我很难不把他们当做竞争对手。你看刚开始他们这几个人在看房的时候都彼此提防着，是吧？ 我不能让这房子落到他们手里，我得用最合适的价格买下来。那这样的竞争关系是在现代人所有人无暇顾及周围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应激反应。那这样的应激反应也会让我们无暇去理解彼此，就是他做这样的动作到底是为什么，他过得好不好。嗯，我们只会说扣上一个你不懂，你白痴，你傻的帽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他频繁的提到白痴，也是在告诉我们所有人，就是理解万岁吧。就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彼此对彼此有理解有共情的。
对，这个声明了同理心的重要。
我觉得我们那个社会一直在强调比如说厉害成功成就的重要性。经常像我小时候我老说我妈就是典型的社达，就社会达尔文。对，我妈就说我，她就觉得说你同情一个人有什么用，我同情他，他能变好吗？啊，他得努力呀。像我们第一期讲美国工厂的时候，我们老有一个疑问，说哇，这些工人下岗了，他怎么不去送快递，不去送外卖，还钓鱼？哼，他就怪不得这么贫困呢，他为什么自己不努力，还要我们对他施以帮助？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就大老师说的，我们对于其他人的处境没有更深层次的体会和考量。对，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被他人这样施以同样的考量，就慢慢的我们好像变得就只有他做的合适正确或者他足够努力才值得被同情，否则的话好像觉得他的任何遭遇都是应得的，他罪有应得。对
对，所以我说这本书他好就好在他构建了一个精妙的场景，这个场景把这些不同的陌生人聚集到了一起，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互相产生了可以产生同理心的机会，所以他们互相之间有了理解，把这个僵局打破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场景的话，有可能他们也还是不会对身边的陌生人有同理心，
还是冷漠。
对，还是会冷漠。
嗯，星光来一轮。
我来分享一段是这本书最后呢致谢那一章，就看到致谢看完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巴克曼他能写出这样一个故事。他前面说感谢 J， 很少有人像你那样影响了我的生活，你一直是我最亲切最奇怪最有趣最混乱也最复杂的朋友，现在已经快过去20年了，我依然几乎每天都会想起你，你最后受够了这一切，我很抱歉，我恨自己没能挽救你。感谢尼坦，我们在一起12年，结婚10年，有2个孩子，为了地板上的湿毛巾和一些我们始终形容不出来的感觉吵过100万次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在两个职业之间切换的游刃有余的，你的职业和我的职业，但是没有你就不会有今天的我， 我知道我让你发疯，但我也为你疯狂。小野鸭一起飞。感谢猴子和青蛙，我想成为一个好爸爸，真的。可那次你们跳进车里问这是什么味道，你吃糖了吗的时候，我撒了谎，对不起。然后后面他还不分别用每一段感谢了不同的人，然后他最后写到，感谢近几年与我合作的心理医生和治疗师，特别感谢本特，他帮我应对了惊恐发作。感谢你阅读了这本书，谢谢你的时间。就我们看完这篇致谢之后，你就知道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所写到的这些角色其实都是有原型的，他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焦虑的问题，纠缠他的心理的纠结的点，可能都被他写进了这本书，包括他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之间的互动，还有他的孩子的绰号也是猴子和青蛙，大家读这个故事就知道里边的那两个孩子也叫猴子和青蛙，包括他去做心理咨询，他也感谢了他的心理治疗师，那说明他也是一个曾经有过惊恐发作症状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去为此而看过心理医生。那我觉得我们看了这个致谢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故事不是平地起高楼，不是凭空得来的，不是他完全在自己的想象当中编织的，而是跟他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我们读完之后也能感受到里面的每一个角色的性格特点，或者是他们遇到的困难，也跟现实生活当中的我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样的，这种联系是相辅相成的。他就是从他的生活当中写出的这个故事，我们读的时候也从这个故事里面读出了我们的现实生活，而这个是相对应的。
嗯，我最后分享一段稍微轻松一点的吧，这是另一对年轻的情侣，很搞笑，就是一个警察在找案子真相的过程中，找这个劫匪藏身之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探访这个楼里边的其他住户，其中有户住户是一对吵着要分手的情侣，就这段情侣特别有意思，给大家念一下。原来他们分手的理由是，其中一个觉得另一个人的鞋太丑，另一个嫌这一个刷牙的时候流口水，而且两个人都嫌对方矮，都想找个子高一点的新欢。其中一个说，他们的关系注定要完蛋，因为另一个喜欢香菜。吉姆说，你不喜欢香菜吗？对方回答，我喜欢，但是没有他那么喜欢。另一个说，他们自从吵了一架之后就反目成仇。根据吉姆的理解，他俩那次吵架的原因是选不出能同时代表他们两个人，还要展现他俩是一对的颜色的榨汁机。从那一刻开始，他们就意识到自己无法再跟对方在同一个屋檐下多待哪怕一分钟，所以俩人现在不共戴天。吉姆震惊了，他觉得如今的年轻人就是选择太多，而这正是问题所在。假如吉姆跟他妻子刚刚认识的时候就有了现在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约会应用，那么他俩永远也成不了，因为你总是有其他选择，所以始终没法下定决心。吉姆想，要是知道自己的另一半可能正坐在马桶上捧着手机滑来滑去的寻找灵魂伴侣，这日子恐怕谁都过不下去。另外，也许整整一代人都会得尿路感染，因为他们只能等到另一半的手机没电了的时候才能进厕所撒尿。对，我就分享这一段吧，特别搞笑。我觉得他是这样，就是这个肯定不是作者本身想要讽刺年轻人，而是我觉得他很好的描述了吉姆作为一个中年父亲，甚至年龄偏大的父亲，因为他看不懂现在的年轻人他到底怎么想的。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妈我爸肯定也是这么想我们的，呵呵，就完美的还原了我爸妈看我们的视角，说怎么这个人上厕所就不出来，而且怎么两人滑着滑着就能好上，这能理解什么呀？我们以前讲的谈恋爱要知根知底，结婚要门当户对，这怎么两个人滑一下就能要结婚了呢？应该就是像吉姆这么想的。嗯，我就分享这段吧。嗯，那今天节目跟大家聊最后一个问题吧，也是跟金句有关啊。这个小说里边到后来一直在出现一个金句，而且这个句子可能也是驱使这个故事最后结局走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句子是，即使知道世界明天就要毁灭，我们今天也要种下一棵小果树。对，我们就来聊聊这句话。我想知道你们俩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你觉得这句话算是作者对这个全民焦虑开出的一个药方吗？或者你结合大家的实际情况讲讲，到底什么样的行为在你心中算是这个种下一棵小苹果树的这个行为，或者大家该怎么做就算是种下小苹果了。
这句话一个前提就是，即使知道明天世界要毁灭嘛， 在我看来就是面对世界的巨大的不确定，我们要怎么活着？这句话我看到好几次，每次都给我不同的感觉。首先我最早看的时候，首先看的是后半句，就是种下一个小苹果树，我觉得是一特别美好的事儿啊。那回到我前面说的，说周老师那句话，就是焦虑的反面是具体，就是他在应对世界毁灭的这个巨大焦虑的前提下，他干了件事儿，干了件事儿，你就对自己的焦虑我觉得是会有缓解的。而同时这个人一定是活在当下的，活在当下是一种选择，但对于当代的人来说，它可能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是我们不再对未来有那么强烈确定性的期望，你不会再明确的期望说我3年一加薪，5年一换岗，然后10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样的生活节奏已经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被打破了，就是我们很难再看到以某种循环的角度，以某种节奏看到未来可期的部分，这种挑战是必然存在的。那么在这样的不确定下，我们活在当下， 你当然是有那种禅宗式的说法是吧，你不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会让我们每个人更珍惜身边的人，身边正在做的事儿。我在想呢，你在想象你如果把这句话放大，就世界明天要毁灭，那一定是一个灾难片对吧。一个灾难片里面我们看到一般正常人是什么样呢，打砸抢，惊恐，或者说你就回到家里面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尖叫，拥抱，都可能在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在做事情，就你可能释放你以前人性所有的恶，你去做别的事情。但是就有那么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种下了一棵树，那这不就是在泰坦尼克沉没的时候拉小提琴的那几位绅士吗？对吧？那他们那么做有什么意义呢？有任何对未来可期的贡献吗？没有，他只是在他的世界就要毁灭的时候，他拉起了一曲优美的小提琴。那这件事情是不是足够存在？有的时候我会想，我们考虑很多事情都会有巨大的目的性，那个目的性拉长，它有时间的目的性，就是我比如说我通过10年的学习，我成为一个怎样的高手，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考一个怎样的学校，这是一个巨长的目的。那同时也有那种功利性的目的，我奋斗几年，我赚多少钱，我买一个车，买一个房，或者说我在哪儿怎么样怎么样，都不在当下，都在未来。那在当下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得到了平静，得到了抚慰，得到了某种心流，或者就是我们上一期说的，你感受到了
良知。
没错，那四位音乐家在拉小提琴的时候，在演奏音乐的时候，他们一定进入了心流的状态，一定感受到了良知。那他们就是无愧于自己生命的当下的那个瞬间。那种下苹果树的这一位也一样，就是明天怎么样不重要，明天世界继续存在，我也会种下一棵小苹果树，明天世界毁灭了，我也会种下一棵小苹果树，因为我知道我在种下树的这一瞬间，我对我自己生命当下是有把握的，是有意义的。我们很难把握未来的，过去你无法改变，那到底要怎么活着呢？对吧？你就现在这一刻让自己过得有意义就可以了，这个意义不需要别人赋予你，只要你自己觉得舒适，觉得好，觉得种下一棵苹果树是重要的，拉一曲小提琴是重要的就可以。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录一期播客也挺重要的，我们不会想说文化有限这个节目你做200期，做300期，做500期，做10年以后我们3个成为了一个怎样的人，咱好像都没有这样的欲望，只不过就是每期把这个节目录好了，录得无愧于心就行了。我们读完了一本书，3个人都对这本书有各自的看法，就挺好的了。那我们也是不对未来有过多的期望，但是我们在当下通过录一期节目，咱们也种下了一棵小苹果树，
做好具体的事。
对，
大老师说的这个我特别赞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改变世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就是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当中寻找那个唯一你能抓得住的确定性。对，那我觉得巴克曼在这本书里面所说到的这句话呢，是他给大家开的一副药方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药方里面的一味药。他还开了不同的其他的几味药，比如第一味可能是他整个的道理的起源，来源于他首先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你的孤独而感受到的种种痛苦和焦虑，或者我们被伤害，或者无意中伤害别人， 身边都没有人可能会跟我们说一句这不是你的错，对吧？那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句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眼。那往往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哎呀，是不是我们做错了，然后就开始在内心里不断的与自己征战，反复的去折磨，有些人甚至因此会选择提前结束生命。但巴克曼用这样一整本书的这么一个精妙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同情心和共情力，包括爱、理解、宽恕和希望，是能够拯救我们的。他告诉了我们这句话，或者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句话本身是一味药，他告诉我们的是说，你不是孤身一个人，你不孤独，你可能心中有神，或者身边有人、有亲人、有朋友，有那些充满同情心的陌生人，你可以去依靠他们。爱和理解会带给你平安，会带给你自由，会带给你安慰和幸福。这是他的第一味药。第二味药，他告诉我们说，焦虑是常态，像超哥说的，它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反应。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引起焦虑的事儿，可能会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努力扮演成年人，或者买房买车，什么亲子关系、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亲密关系，这些可能都会使我们产生焦虑的情绪。但是他又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要和这些焦虑和平共处的，你没有办法从根上去消灭它。那感受它、承认它、接纳它、释放它，然后把这种焦虑试着用某些方法去转变成生活的力量啊，这个是巴克曼告诉我们的第二味药。就他用一句话说，你不需要非得向别人证明什么，也没必要再对任何人证明任何事儿，因为你已经够好了。这是他的第二味药。第三味药才是他所说到的这句话，即使明天就要毁灭，我们也要今天种下一棵小苹果树。因为有了前面两味药，我们的心相对来说就会被安顿好，我们知道焦虑的来源和焦虑的不可被消除，于是我们能够跟他和平共处，同时我们知道我们不孤独，我们可以被他人理解。第三味药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这个社会上散发善意的一份子，我们也要去理解他人，我们也要成为可以被他人依靠和仰赖的力量和人，我们要用我们的同理心和共情力去给别人提供爱、理解、宽恕，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错，就像别人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们一样。即使说这个小苹果树，或者说你作为一个节点，你的这种力量是很微小的、很弱的，但我相信只要你做到这一点了，它存在，那任何人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都能感受到你散发出来的这种温暖和安慰。所以这里面也是巴克曼用另外一句话，也是杰克的妈妈和这个老警察的妻子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世界，很多时候甚至也没法改变别人，那就尝试着一次改变一点儿，去挽救那些可以挽救的东西，尽力而为。我觉得这句话跟这个种小苹果树是一样的啊，并且我们老说这个基督徒也说最光荣的使命是什么，活出上帝的荣耀，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 去这么做，我们把我们的同理心给予别人，并不是为了故意彰显说我们是个好人，我们是善良的，不是为了这个，而是我们说知道有可能不经意间你的某一句话，比如说扎拉说不要做傻事，是吧？或者是那个信里面说的不是你的错，就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举动，你就有可能能够挽救别人。而曾经的那个焦虑的你自己可能也曾经被这样的一句话或一个举动挽救过。所以最后巴克曼写说，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告诉自己，我们得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做点贡献，至少别让它变得更糟。我觉得这三味药是巴克曼给我们开的，能够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同时也能让身边的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一个药方啊。这是我的理解。超哥，
我对这句话有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个角度是，我觉得它其实提醒我们了一个观察自己生活的视角。世界明天就要毁灭，它其实我觉得更多意义上是一个外部的视角。因为你如果你要在想世界明天会不会毁灭，你其实就是在问我做的这件事情到底对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和价值，或者我今天这件事儿能让我变得怎么样，能让我变得怎么样，其实还是一个外部视角。因为你需要站在外界的角度来看，哦，你今天到达了哪儿，我是在谁的前面，在谁的后边，这其实是一个标尺。但是种小苹果树，我觉得是让自己的生活回归到一个内在的价值。你今天自己来看，我能做点什么，做这件事儿与我自己的感受是如何，你充分感受到做这件事儿和自己内心的那个衡量和维度 来进行契合。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你就会对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个更明显的确认。就比如说我们上期聊的良知，当你会发现哦，做这件事会让我产生良知，我不管外界是怎么看我这件事，外界怎么评价我，产生了良知之后能让我前进多少步，能让我变得多强，能让外界多喜欢我，们把这个都抛开，你只看我自己，有的时候可能做决策和做选择的时候就更容易一些。这是第一个角度。我想说的第二个角度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对于善良、真诚，就这些人性本能中最基本的这些素质的强调，可能有的时候因为你觉得它太基本了，每一个人都有，所以我们可能对这些方面的考察就忽略了，我们更会在意说，哎，我到底做这件事是不是足够厉害，是不是足够显得我足够聪明，是不是能让我看起来足够比别人强，是不是能够让别人记住我和喜欢我。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在考察是否要做一件事的时候，过于在乎我后边说的这些标签。我觉得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种下一棵小苹果树，我觉得恰恰是让我们再回到了最基础的评价人的维度。哦，这个人是不是更加照顾他人，这个人是不是更加善良，这个人是不是能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为他人提供了一些便利，提供了一些温暖和提供了一些方便。我觉得这可能是存在已久但是也被我们这些年忽略了太久的东西。我觉得今天其实通过读这本书，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当大家处于危难之时，人和人之间陷入那种最难受的僵局，而且糟糕的事情一触即发，能够拯救大家的恰恰是这些善良和敞开心扉和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信任、彼此聆听和彼此理解。我觉得这个大道至简，如果我们现在身处困局，身处在一个最难受的局面，不知道怎么做，我觉得可能要回到最原初的状况来，就像这本小说里边讲的这个故事一样，对吧？你好像看出这个人毫无选择，但其实有的时候只是陌生人愿意发一个善意，只是陌生人他开口一句问询，一个问候，也许就会让一个人的结局，一个人的命运就此而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应该试问自己，能不能做那个主动释放善意，主动看见别人，主动忘掉芥蒂的人。对，如果碰到这些所谓白痴也好，或者这些傻缺也好，你主动的会退出来想说，他是不是有一些他自己没法攻克的困难，他是不是有一些导致他必经如此的这些难受的经历，我来问问他，也许这件事就过去了，也许他就会因为你的这些谅解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对，我觉得这可能是缓解，有时候缓解焦虑或者是处理这个全社会焦虑的一个看似无用但可能没办法最本质的一个药方了。对，就是我们要开始试着更加相信别人，在意别人。那今天的这本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如果你读过这本书，可以跟我们聊聊你阅读这本书的感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小苹果啊，包括我们说的一些金句有什么感受和感想，包括你对焦虑这个问题怎么看，或者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跟焦虑相处的
缓解焦虑的办法，
对，跟焦虑相处的小妙方，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那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会从评论区选出五位朋友送上焦虑的人的纸质书一本，希望每个人都能跟焦虑和平相处，
对，
获得不焦虑。
最后再次感谢欧莱雅第二代玻色因水乳对本期节目的赞助支持，20杯玻色因双重修护矩阵，一套拯救熬夜机，欢迎有需要的听友去巴黎欧莱雅官方店铺下单选购。好，那我们下周见，拜拜。